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蒙哥，今天是礼拜二，天下大事，你知道最近呢，一个天下大事的名人呢，最近又来搅扰大家了。
是啊，而且今天是什么日子不能忘记了。
今天是非常有名要肃然起敬的日子，叫做911，美国算是最新的一个国殇日啊。
今天不能不讲真的天下大事了。
发生在2001年的这个911事件呢。
是啊，
真的是改变了美国。
你现在回头看的话，有很多问题是值得问一问的，比如说他到底为什么要来炸美国了？老美到底哪里得罪了他？
你讲这个他是谁呢？
就是我们这个很可惜没有去打篮球的这个本拉丁先生。
本拉丁啊，
有的人说变拉登，
也有人翻成什么宾拉登。总之呢，这一位，可是现在其实这个的确是很多问题要问他。第一个就像你讲了，为什么要炸美国人，对不对？
对，他为什么要炸美国人？
第二个，这样一个很明显的，我们现在看好像一个很血腥的一个头目，
对，
但是在他的国家里面却被奉为英雄。
对，他当然是有他的目的啊。他为什么要找美国？然后为什么要选中纽约市？这里边有一些背后的原因呢，是一直在美国的新闻媒体非常避讳去谈的事情。
真的啊，选择纽约是有讲究的，是不是？
那当然的，他为什么不选择休斯顿？
那休斯顿没有刚好那个911那两根这样子柱子在那一边呢？
休斯顿楼也不低啊，他要炸哪个楼还不是都差不多？他为什么要选中纽约？
可我们今天讲这个问题，我会不会要稍微宣布一下？这个不但呢，这个内容跟本台立场呢，完全没有关系。这个待会呢，主持人讲话的内容呢，也与本台没有什么关系。蒙哥讲的内容呢，也与小贝没有什么关系。
好，可以，
好，
没问题。
大家已经在洗耳恭听了。
你觉得这个原因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来捅美国？他希望美国干什么？
这个小贝不敢乱回答。他希望小贝，不是 他希望美国怎么样？
他希望小贝干什么？
恐慌啊！
你真的认为是如此吗？
对不对？还是希望美国就搞不好就宣战呢？他搞不好就很高兴了。
他为什么宣战很高兴？
这一旦宣战，那不就是这个世界末日？人家说呢？这战乱之中呢，总会有人会得好处嘛，对不对？反正呢，一盘棋下到最后，打也是输，不打也是输，不如打一打输也好。
所以你认为他就是唯恐天下不乱，就是这样子？
他
们有一个更集中的一个目的吗？
这个就是有一点宗教的问题了，对不对？他的信仰的问题了。
他的信仰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这是信仰问题，我们不是在节目中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吗？你不要害我，我同事里面有伊斯兰的好不好？因为我同事里面也有知道我在做节目的，你也放我一马吧。
他肯定是算计了啊！一方面，当他这样做了之后，他可以在这个伊斯兰世界成为英雄。另外一方面，难道他没有想到美国会采取报复行动吗？这个美国的报复行动对他有什么好处呢？是不是？
奇怪哦，老实讲，你说美国报复行动呢？奇怪，这我们说这中情局啊，对不对？FBI 这些，我们看电影，他们都是这么厉害，对不对？卫星你在哪里就找到，怎么一个班拉登、本拉登呢？这打着灯笼也跟把它找出来啊！奇怪，怎么找不到？奇怪，
你不要改变话题嘛！我问你说，这个班拉丁、本拉登，他为什么要把美国恼火了？我相信他绝对可以想到，美国一定采取报复行动的。
他就可以挑起这个圣战啊！
他挑起圣战是要干什么嘛？
他恢复他们伊斯兰的荣光啊！
他们怎么样算是恢复伊斯兰的荣光？
就是呢，以实马力可以把这个以撒给打败了。
基本就在这里了。他是希望能够挑起一个情势，能够让整个的阿拉伯世界跟以色列好好的打起来。那他就高兴了。那他为什么不直接去打以色列呢？
因为众所皆知，世人都有一个 感觉就是以色列这个小国那个苟延残喘，完全是美国老大哥在撑腰啊。与其我针对以色列，不如先把你后面的老大哥先把你揪出来。
所以实际上他所期望的就是这个战争能够打得越厉害越好。那么为什么挑纽约呢？为什么不挑耶路撒冷？为什么不挑休斯顿？
我觉得绝对不太，所以那个时候刚发生的时候，凭良心讲，小贝在休斯顿是所谓老神在在啊，老行仔仔。为什么小贝这么有把握呢？因为他不会挑这种像休斯顿这种美国南方边陲的大城，这个引不起国际的注意，对不对？说实在话，休斯顿死个3000人，也会有人哭一下，但是呢，绝对没有像纽约这么样震撼。
当然你表面上看起来是华尔街所在之地，对不对？代表这个美国资本主义的腐败，他来打呢，一方面能够挑起很大的争端，另一方面当然他有可能在全世界的经济，不只是美国，引起一个风暴，一个骨牌效应。但是这背后有一个原因呢，是美国的媒体直到如今是绝对避而不谈的。
难不成原来蒙哥是在中情局里面卧底，所以你知道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吗？
这个不需要在中情局卧底了啦，这个你只要上网去稍微查一下，你马上就可以发现这其中是有它的原因的。
有它的原因，是不是因为纽约就是他们想象中那个罪恶之城，那个巴比伦呢？
不是啦，基本上你只要去查一件事情，就可以真相大白。
真相大白。
对，我先考考小贝兄啊。
考哪一方面？
犹太人当然是遍布全世界各国，对不对？
是。
请问犹太人最多的国家，那当然是哪一个国家啦？
犹太人最多的国家应该就是以色列啊。
答错了。
不是哦，原来是啊，难道是美国吗？
根据2002年的人口统计。美国的犹太人占所有犹太人人口的 42%， 接近 43%。
所有犹太人的 42%、
全世界犹太总人口 42% 在美国。以色列呢其实只有 37.8%。
就是住在美国的犹太人比住在这个以色列的犹太人来得多。
还多接近70万。那我再问你呢，你大概就可以猜个差不多了啊，不过你可能又会答错了。请问全世界犹太人口最多的是哪一个城？
最密集的。那你这样一讲铁定是纽约啦。
我知道你会猜错，不过这个还相当接近。
还不是纽约啊，那他干嘛炸纽约呢？
我就问你说纽约多还是耶路撒冷多，那你可以猜得到了。纽约多。
还是纽约多啊。
全世界犹太人人口最密集的城市是特拉维夫。
特拉维夫，台拉维夫。
除了特拉维夫之外，第二密集的城市就是纽约市。在纽约的犹太人，2002年的统计有200万。
纽约市的总人口大概有多少？
这个我就搞不清楚。
我想应该有2000万人了。假设说以2000万人，那就十个人里面有一个是犹太人，那也很多的呢。
是啊，你想想看，把这些犹太人全部搬到休斯顿来，那两个休斯顿的居民里面就有一个是犹太人。总之呢，他要是在以色列的境外要选一个城市能够让美国人犹太人都非常非常提起公愤的话呢，肯定第一选纽约。
你这么一讲，我这让小贝开始有点担心了。
你就想像看看到底休斯顿排第几，对不对？
不是，我是在想这个休斯顿现在中国人越来越多，哪一天美国跟中国打仗，那我们不就危险了吗？
对不起，中国人虽然多啊，但是全世界直到世界的末了，世界的政治舞台的中心不会是北京啊，永远是在耶路撒冷，永远是
在
耶路撒冷。
现在很多听友马上板起脸孔了，听你们蒙哥小贝这么久，本来每天都要听，都已经听上瘾了，你现在这么一讲，怎么把我们中国人自己排除在世界的舞台之外呢？
你去看看圣经嘛，有很多传道人都这样讲，这很有道理了。耶路撒冷有和平，世界就有和平了。耶路撒冷一天没有和平呢，世界一天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而耶路撒冷照着圣经的预言，直到末了 是没好日子过的。
所以是全球的华人这个怎么样在这件事情上只有插花的份就对了，
听世外桃源就好了
啊。听世外桃源，对呀、啊，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成为这个事情的中心呢？到底成为中心有什么好呢？对不对？
除了纽约之外，排第三名的这个犹太人人口集中的城市是哪一个？
你说第一名是特拉维夫，
第二名是
纽
约，
那
第三名呢？
耶路撒冷吗？
啊，耶路撒冷还是差得很远了。第三名是海法，但是你要说以色列境外的话呢，就得排到洛杉矶。
哦，洛杉矶，哎呀，听众朋友，你要是现在有亲友住在洛杉矶，请赶快通知他们小心、啊。
不过人口已经差了很多了。这个洛杉矶的犹太人人口呢，在2002年的统计呢，也不过是几万，还不到70万呢。
哦，也很不少，
还不到70万，
70万很多。
对，海法的犹太人比洛杉矶还多，洛杉矶的犹太人又比耶路撒冷还多。你看看，
嗯，不过平常你讲犹太人呢。就小辈认识，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很能生啊。
那当然了，
他
这么能生，
他们社会地位又通常不低啊。
你别看他们这么能生啊，现在全球犹太人的人口都是负成长啊，因为老一代的犹太人在大批死掉，引起你注意的很会生的犹太人固然不少啊，但是从数字上仍然补不过来。全球唯一人口有增长的犹太人地区就是以色列。
嗯，
可是以色列都还在喊呢，他们面临一个危机，就是阿拉伯人比他们还会生。你知道这个巴勒斯坦加沙走廊啊，
嗯，
每一个妇人平均生7个。
哦，
以色列的妇人才平均生3个。现在在以色列境内，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比例是50%比50%啊。两边不是武器竞赛，这两边是生育大竞赛，你知道不知道？
哦，这样
因为被杀的太厉害了。
哦，杀的多，所以他们也只好生得多。
你看希特勒杀了多少吗？你不生你怎么办？
对对对，
对不对？你不生你怎么办？所以照美国的排名下来呢，纽约、洛杉矶啊，然后就是费城、芝加哥、波士顿了。
哎呦，那大部分都在美国嘛，难怪他们找美国开刀就对了。
不，以色列境外的城就是在这里面，前十名都是这些的、
哦，
但是唯一还有比较多就是巴黎的。
哦，法国有不少的犹太人，
法国也不少。但是你要知道，他要找一个犹太人人口最密集、最有代表性的城去炸的话，那就是炸纽约了。
嗯，纽约特别又在曼哈顿那一带，对不对？
对呀、那我再跟你讲一段事情，你就知道这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你知道911第二天以色列有多么紧张吗？耶路撒冷的邮报他们估计在这两个大楼里边以及周围的犹太人至少有4000个人。布许总统发表初次伤亡人数的时候，特别提到可能有130个以色列人死在里边呢、啊。你不说别的，两个最大的这个金融公司，一个是 Solomon Brothers， 一个是 Sachs 什么东西的，那里边有多少犹太人的高级主管在里边？结果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到最后犹太人只死了几个。这下可好，谣言满天飞，飞到今天还没结束嘞。有的人说啊，以色列政府参与了这项阴谋，好挑起美国政府帮他打仗。有的人说啊，以色列的政府事先得到消息，所以只要是犹太人都收到密告，叫他们赶快离开现场，有大事要发生。你看看热闹吧。那真相如何呢？没人晓得。他要挑起的圣战的终极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消灭以色列。
现在全世界人，我觉得大家对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没有认识啊，都好像觉得，但是呢，好像都是有一个观念，就是说这是他们的事情，为什么要把其他人也牵扯进去，对不对？所以那个犹太人离他越远越好，反正呢。
所以你看，直到现在啊，其实这个背后的原因是非常清楚的。美国的媒体也好，美国的政府也好，对这个敏感的话题、那是根本就不敢谈。
他连讲都不敢讲，
连提都不敢提。
对呀、这个
他绝对不敢。
他的统一口径就是说呢，是因为这个还他们不满意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他们都是用这个来讲。
实际上不是这个，实际上不是这个，因为美国是替以色列撑腰，而且纽约是犹太人最密集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世外桃源把这个原本讲出来，那怎么样呢？ 我们社团
会啊，
收听率会不会暴增呢？
不会，美国政府官方加以否认就好了。
哦，而且我们也不是主流媒体嘛，有什么关系？
就是、没有人会听我们的意见，
没有人会听我们还在那边讲什么？
这个有关于高个子本拉丁老兄为什么要打美国啊？
嗯。
其实说穿了，不是我们在这里胡乱猜了，真的是美国的媒体跟美国的政治呢，有一点一直把这件事情最主要的原因掩盖起来。
哎，对，啊、不想让太多人一直接去谈这个问题。
当初，
嗯，
就好像你刚才已经稍微提到了，布什一直强调说，这个美国的911受到这个恐怖分子的攻击是所谓我们的自由。人权、
民主，对，
民主，嗯，对，受到攻击，所以他号召全世界的这个资产阶级统一起来，
是，嗯、
一起去打啊、
嗯。
但是你晓得这个本拉丁他自己在11月24号2002年，他发表了一个很长的文告，
嗯，
他自己讲的，他一开头他就说，他自己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和你们作对？
嗯，
列举了很多很多的原因。第一个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
哎。就是看老美不顺眼吗？嗯，
哎，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第一，你们在巴勒斯坦攻击我们，就这么简单、嗯、这是他自己的话啊，在巴勒斯坦让以色列复国是最大的一个罪。
哦，这个1948年那件事情还、
啊、
哦，就是最大，他们认为最大的罪、啊、最大的错误就是那个时候不该让他们复国就对了。嗯，
他没有把这个叫错误，他直接叫做One of the greatest crime.
哎呦，哎呦，
而且你们就是这群罪犯的头目就对了。
哦、
you are the leaders of its criminals.
嗯，
然后他说 ，Of course, there's no need to explain and prove the degree of American support to Israel.、
哦、
他说，
大家都知道了，咬定
了，以色列的支持是众所皆知的，
嗯、
这是不用解释的、
嗯，讲都不用讲。嗯，
使以色列复国的这项大罪啊。一定需要被涂抹掉、嗯、每一个人只要你的手参与了这一项罪行、
嗯、
你一定要付出重大的代价，
我一定要付出代价对不对？嗯，
这是他讲的头一条原因，我为什么要攻击美国、
嗯、哇，那他也是可以去当 CNN 的记者哈，一个原因就讲这么长、嗯、你看，嗯，
他已经算是讲得很简短的了。
哦，这
是头一个原因、
嗯。
第二个原因，
嗯，
你知道他是什么啊？这个是一样的。他第一个原因是政治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历史原因，
哦、
你知道吗？
原来他也在世外桃源受教过的。
显然了，
嗯，
他说我非常的惊奇，我觉得非常可笑。你们不断去重复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历史谎言，就是以色列人有权利居住在这块地上。
嗯。哦、他觉得这是最大的谎言就对了。
对，这个是以前我们的节目讲过的。他们直接宣称，他说你们说以色列人所传下来的旧约圣经里面说啊、嗯、以色列国是在这块地上有主权，是一个最大的历史谎言啊。
嗯，那他就是直接讲是个圣经这本书就是说谎就对了。
那当然了。
嗯 嗯, 嗯，
他说这个我们才是亚伯拉罕甚至摩西这些人的继承人，他们是最喜欢把四个人摆在一起、
哦、
亚伯拉罕、摩西、耶稣还有穆罕默德、
哦、这个所以摩西、耶稣他们也都算进去对不对？都是他们的人，
他说这些都是先知啊、
嗯嗯。
以色列人的基督徒改变了先知的话，如果你们真要听从摩西的话，那这块地呢其实是我们这些人，因为我们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
哦，
你看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啊，
所以跟什么民主自由一点关系都没有就对了。嗯，
也不是没有关系，但是理由都摆在非常非常后面啊。那你们资本主义国家来、
哦、对对对，
你们这些又肮脏又败坏的国家、
嗯、对啊，你
们
的电视
财富都带走、啊、
女人没有蒙脸就可以上来哈，唱歌又跳舞、嗯、
可是这是他两个最大的原因为什么要攻击美国，一个是历史的原因，一个是政治的原因。
嗯，
总之全部跟以色列100%的关系。
对，
你们只要离开我们这块地、
嗯、
我们就不再攻击你们了。那你们离开我们这块地我们要干什么呢？我们就是要把以色列从这块地上彻底清除掉，就是这么简单了、
嗯、
当然我们在以前的节目里面也讲过了啊、
嗯，
就是照着圣经的预言，主耶稣在2000年以前就说了，这一段中东的历史是大家应该稍微有一点基本常识的。
嗯，
就是不单以色列亡国了很久啊，其他周围的国家也都亡了很久很久啊。
嗯，
起先亡在巴比伦，后来巴比伦亡于波斯，波斯亡于希腊，希腊亡于罗马。
嗯，
罗马分开了之后又有奥图曼帝国，一直延续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嗯，
大家才纷纷复国。
嗯，
那时候复国的不只是以色列啊，
嗯，
我这里有一张表啊，可以从北非一直念到近东啊。
嗯，
摩洛哥呢是1912年，阿尔及利亚1842年，利比亚1912年，埃及1914年，沙乌地阿拉伯1927年，约旦1920年，黎巴嫩1920年，伊拉克1921年，叙利亚1920年，也门是1962年。
嗯，哎呦，这个这么晚了。嗯，
这所有的国家都是那时候复兴起来的。
嗯，
这个就完全符合了主耶稣那时候所说的预言。他说你们看见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发芽长叶的时候。
哦，原来那一句话是在讲这个。
所谓无花果树指着以色列人，各样的树指着周围所有国家。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人子就在门口了。可是你看这所有的国家都可以复国哈，
嗯，
以色列是其中最小的一个国家，
嗯，
1948年呢他也跟在大家后面呢复国，对不对？埃及复国没有人去打，利比亚复国没有人去打，以色列复国第二天所有阿拉伯的联军已经开进去了。
嗯，
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啊。今天这个911的时候我们来回头谈这些事情呢，实在啊，不管政治家怎么说啊，新闻怎么报道，稍微读过圣经的人心里面都应该有一个明白。
对呀，
这一切都跟圣经的历史脱不了关系。
而且世界的媒体呢，其实都常常把这件事情放在恐怖分子啊这个层面呢，其实很清楚，我们特别是记录，我们非常清楚，其实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嗯，啊，大家不太愿意这么谈就是了。
嗯
啊，但是我们听段插播啊，等一下我们再回来谈谈另外一个角度的问题，就是这两个大楼塌下来砸死这么多人呢，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说？到底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个事情？
哎，对呀，啊，那些人他们到底是算他们活该倒霉呢，还是怎么回事？嗯，
就是啊，神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到底他要告诉我们什么？
好，
不过今天的插播我又要再介绍一下了。哎，今天呢，正好呢，这个又轮到蒙哥讲故事了。
哦，小辈子搞不太懂，为什么蒙哥要跟这个二山子打擂台呢？嗯，
我不是打擂台，是听了这个。嘴痒你知道吗？
嘴痒就刷牙就好了嘛。
每次跟小贝做节目做完还有点意犹未尽，总觉得好像还有点什么可以做，对吧？但我讲故事呢，就是正儿八经的，我没有什么戏剧化的高潮啊，
没有啦，
对不对？
你就是没有那个什么那种很扣人心弦那种古筝的声音啊，噔噔噔，你只要加一加那个东西听起来是蛮好听的。嗯，
的确是没什么扣人心弦的，我这完全都是平铺直叙，
嗯嗯，
唯一的特色就是我的故事通通都是假的，这唯一的特色，其他都给他讲完了，圣经故事他也讲了，
嗯，
对不对？
嗯嗯，
真话实说他也说了，那你看我还说什么？ 对，
啊，
对不对？不要说点假话。
啊，
好了，听完了之后，我们待会儿再回到世外桃源继续讨论。今天我要和您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当然您一听就知道它是虚构的，并不是真的有这么回事儿，并且让我事先告诉您，这个故事的内容听起来相当的荒谬，不过您如果有耐心把它听完，可能会帮助您明白圣经里面最最重要的一个道理。好，这个虚构的故事是怎么讲的呢？据说啊，纽约那两栋被炸倒的大楼里头，前几天挖出来了一个中国人。这个中国人虽然身体都被压烂了，不过呢，证件还在身上，所以纽约的市立医院很快就通知到他的爱人，要他从中国到美国来认尸。三天以后，他的妻子赶到了太平间，进去一看呢，怎么一个工作人员都找不到啊？好不容易遇见个人，用结结巴巴的英文问他说，我是某某人的妻子，现在来认尸。那人一听大吃一惊，就抓着他妻子的手说，你是找某某人的吗？我告诉你， 他不在这太平间里，他已经复活了，现在正在大厅里开记者招待会呢，你赶快去吧。他跑到大厅里一看啊，那真是水泄不通，全世界各国的记者，各药厂的代表，各研究机构的科学家都挤在这个大厅里，站在前面讲话的不正是他的先生吗？哎，这可怎么回事？听众朋友，您知道这个美国这两栋大楼啊，100多层垮下来，压成6层楼高的乱石堆，据说一个月之后还挖出来烧红了的钢筋，您就知道那里边有多么可怕。但是就在这个高温高压的特殊环境之下，这个中国人呢，不知道是因为他平常吃的食物与众不同，还是他练了什么特别的功，总之啊，在他未死之先，身上的细胞产生了突变，一下子把他基因里面的死亡成分全给去掉了，挖出来的时候是个杂乱的人，但是他的细胞一见到空气阳光和水啊，就噼里扑噜噼里扑噜拼命的往回长，3天之内鼻子又是鼻子，耳朵又是耳朵，眼睛也开了，嘴巴也能说话了，您说稀奇不稀奇？听众朋友，您不要笑，您不是信进化论的吗？进化论不就这么回事吗？在某种特殊的高温高压之下，这个生命就给制造出来了。我们这个故事还不要求制造生命，我们只是把原有的生命啊改良一下。所以您要是真信进化论，您就不要笑。好，总之这个人就这么活过来了。那您想想看，这不是轰动世界的大新闻吗？因为从有人类以来，生多少就死多少，没有一个能够死了再活过来的。那这个人在这样的环境底下已经接近3个月了，压不死，烧不死，饿不死，砸不死，以后他还会不会死啊？他当然就不会死了。就像治天花、治霍乱、治艾滋病，要是有一个被治好的，其他的人就都有可能被治好了。现在有一个不死的，那不是大家都有希望了吗？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身价百倍，这个人的身价何止百倍，他身上拔下来的每一根毛，每一根头发，那用二山子的话来讲，恐怕每擤一次鼻涕，每拉一泡屎尿都有人要了。拿去做什么？做基因研究，做基因复制。要是能从这人的身上制出来一个死亡疫苗，那不是造福全世界吗？死亡要是能治好了，还有什么治不好的病吗？其他的病就不用治了。死亡要是被消灭了，那许多社会问题都消灭了。这个911事件之所以被称为恐怖事件，那是因为人死了，这些人要是不死，那不只是个恶作剧吗？所以听众朋友，您想想看，这一个从死里活过来的中国人，那对世界的贡献那可是大着了。美国政府把一半的医学经费都花在这个人身上，全世界的科学家集中了力气，在3-5年之内啊，真的就把这个死亡疫苗给制造出来。那大家真是欢喜若狂啊，并且这一下子中国人成了世界上最有贡献最骄傲的民族了。不过这个死亡疫苗虽然好啊，哎，引出了好几个问题是大家事先没想到的。首先第一个，这个死亡疫苗它虽然能让你不死，可是它不能让你不老。它虽然能让你不坏，可是它不能让你更好。你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了。孔老夫子有一句话说，老而不死是为贼。希特勒要是活过来还是希特勒，雷锋活过来还是雷锋。第二个问题呢，环保问题。因为世界上的人光生不死，很快的这个地球资源呢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呢，社会问题。本来以为没有死亡就没有战争，大家不会互相攻打了，想不到就像小孩的动画片一样，那是暴力最多的一个片子，因为打不死才打得过瘾啊，有什么好打的呢？
但是这个疫苗本身就引起了好多战争，有的人用抢的，有的人用偷的。白种人说我们是大楼压的，所以我们应该先，黄种人说这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应该先，
阿拉伯人说这是我们炸的，我们怎么可以落在别人后边呢？美军立即从伊拉克撤退，本拉丁呢也不躲了，弄到个疫苗干脆吃下去之后出来自首。但是不像他这么有办法的人就在世界上争来争去吵来吵去，谁也拿不定主意，个人有个人的意见，每个人都要抢。
是给快死的人先呢，还是健康的人先？念了博士学位的能不能有点优先权呢？您看看这里头的问题啊，可多着呢。听众朋友，您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怎么样吗？300年之内最畅销的一个药就是让人吃了会死的药，因为这个地球不但肮脏拥挤，而且上面注满了自私自利、彼此怨恨、彼此攻打、老而不死的人，这个世界已经成了人间活地狱。听众朋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首先，死亡这个问题的切身性比我们想象的、比我们愿意承认的要多很多。严格的说起来，从每一个社会问题、医学问题，到我们每一天的吃饭、睡觉，都是在避免死亡、延迟死亡。你如果把死亡这个问题除掉，那你就改变了整个世界。可是反过来说，没有死亡所带进来的新问题，可能比有死亡更严重，会让我们更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办。第二，死亡这个问题不单是人想要去解决的，更是神为我们解决的。不过神在为我们解决的时候，他一定不只是解决了人身体死亡的问题，而是把其他连带相关的问题一并通通都解决好了。比如说这个环保问题、资源问题，他一定不是让复活的人仍旧住在这个有限的、堕落的、败坏的地球上面，而是另外有一个新造的世界为我们所存留、为我们所预备。连带着第二，那个新造的世界里边复活的人也不再是带着今天这个老而不死的身体活在里边的。圣经说神要另外给我们一个灵性的身体，他有没有能力造一个新天新地给我们？他一定有。他有没有能力把另外一个新的身体给我们？他更有。我们今天以为最困难的事情，对于神来说呢，可以说是最简单的。但是除了给我们一个新天新地和一个新的身体之外，还有更重要的问题，神要怎么样防止人把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的罪恶与问题带到那一个世界去呢？怎么样防止那一个世界被这个世界所污染呢？这个事情不难。圣经里有一句话说，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然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以为愚拙的道理去救那些相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刚才不是说过吗？人以为啊，自有人类以来，生多少个就死多少个，从来没有一个复活的。要是有一个复活的，真像刚才这个故事所讲的，那不全世界的记者都去了吗？嘿，可是您知道吗，听众朋友，圣经在马太福音28章明明的记载，当玛利亚他们到耶稣的坟墓里去找他的时候，发现那个坟墓口的石头已经被滚开了，有天使对他们说，我知道你们是找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有没有一个新闻记者去？没有。听说过吗？听说过。为什么没有兴趣呢？因为这是人以为愚拙的道理。这件事情与我们有太大的关系，但是人因为骄傲，因为抵挡神，所以就根本不会去注意它。唯有发现自己是罪人，愿意接受耶稣的生命来代替我原来生命的人，才会去珍惜他，去宝贵他。这个耶稣的复活不是一个医学院能够拿去做出标本来的，是你看不见摸不着 却能够在灵里面经历的。耶稣的复活是唯有悔改的人才能经历到的。换句话说，唯有悔改的人才能够得到这个生命，并且进到了将来的世界里面去。那个不想悔改的人对这件事情是一点兴趣都没有，这样神就解决了那个防止环境被污染的问题。还有最后一点，那谁才有资格得到这个复活的生命来医治永远的死亡呢？是有学问的吗？是做好事的吗？都不是。圣经的最后一页启示录里边说，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您看好不好？只要是愿意的就可以得到。听众朋友，小时候我们在外头玩，妈妈在家呢花了好多的功夫预备晚饭，你正玩得昏天黑地，听见妈妈叫回家吃饭了，你就该知道妈妈已经把一切都预备好了。当我们听见天上的话，指着那钉十字架的耶稣对我们说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我们应当知道天父已经把一切都预备好了。
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克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1:21，他们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服侍神是一种艺术，而我们正是从事了这项工作，才知道要达到完全的无私忘我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是许多古代中国诗人试图在他们的作品中所要达到的无我的境界吧。拿布道来说，这是一种演说，但绝不应当成为一种表演。如果我们被放在一群人的面前，要说或者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表演的本能马上就冲出来了。我们会开始把注意力引到自己的身上，每句话每个动作都迫切想要引来别人的注意和赞美。保罗知道布道和表演之间的界限是如此的微小，所以他非常不愿意把属世的智慧带到他的布道上，怕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他自己的身上了，这样就干扰了圣灵的工作。他很少在讲道中越过十字架的信息，因此啊，保罗被贴上这样的标签，相貌不扬，言语粗俗。在向神的服侍中，我们应当非常的谨慎，这样才不至于变成自私的，将神圣荣耀的事工变成自吹自擂的事业。作为一名诗人，我不得不变得好反省，热衷于自己的想法。对我来说，将布道变成一场生动的自我反省的独白是挺常见的事儿。我必须学习忍住不说，让自己在讲台上不说出任何多余的话。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讲述了一件30多年前发生在我身上的重要的事，我还想把它发表出来。可是当我又一次读到它的时候，我感到羞愧了，开始重新慎重地考虑我所要做的事。我不能完全确定我将要做的是为了神的荣耀，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称颂。当自我介入的时候，事情总是变得很复杂，因为这样为神做工的动机就受了污染。自我意识让我们成为人类，但也正是这种意识阻挡了我们以单纯的心来侍奉神。我们需要置之死地而后生，通过与神同钉十字架，在属灵的服侍上，我们可能变得少关心自己的意思，而多想到神的事了。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人不适合服侍神，因为他们总是挡住神做事的路。神的仆人不应该那么关注自己，而是应该以最认真的态度对待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今天剩下节目跟大家讨论讨论，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看这样的大悲剧？圣经里面有没有案例
对不对？
对啊，2001年的时候，这两栋双子星大楼就这样子，它毁于一旦了。这个多少亡魂在里面、
啊？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看这个事情？
是啊，而且我们曾经在世外桃源夸下海口，无论天下什么事情，在圣经里面都可以扯上关系，都可以给你找到案例。
对，这个已经很多这种探索这个圣经玄妙密码的人做。
哎呀，我不是在讲这个东西啦，
我
是
讲这个，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哦？
神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到底是什么意思？
哦，已经有案例就对了。
哎，这个案例很清楚、啊。你看《路加福音》13章。
对，《路加福音》13章、
啊，主耶稣所讲的话。
对，
正当主耶稣传道的时候呢，有人把一件事情告诉耶稣。然后耶稣呢就提出了一个案例啊，这个圣经是这么念的，他说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比拉多是当时的巡抚啊，他跟犹太人作对啊，他就欺负犹太人。耶稣就说了，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着害吗？他的意思说，这些丧命的加利利人难道比别人更有罪，以至于神容许不幸的事情发生到他们身上吗？他们是不是罪孽深重啊？
对呀、啊，不然为什么有这种悲剧呢？
是很多人喜欢问这种问题，其实耶稣答得清清楚楚嘛。他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
哦，他说不是的。
不是的。那不是的是怎么样呢？
那为什么又让这件事情发生呢？
底下的话就不好听了啊。所以听众朋友呢，嘿嘿，但是我劝你听这个话不要戴钢盔，你就椅子坐定就是了。
不会的，这个今天是911嘛，再怎么样，再怎么样狠的话都听得下去嘛。
那我就直说了。
好，你就直说吧。
主耶稣说的啊，不是我说的啊。也不是小贝说的啊。
当然不是。
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你们不是说那些死掉的人啊，是听见这个新闻的人，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然后他接着就讲了，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
哎呦，以前就有这么大的建筑，它倒塌就能够压死18个人了。这个楼应该
小
不矮了。
我们讲了半天的这个历史地理，白听了嘛？这个以前的人建筑工艺比现在人高多了。
对，
是不是？一个楼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他的答案仍然是，我告诉你们，不是的。然后他就讲了那两句非常非常令人震惊的话，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所以发生这些事情都是给我们做警惕的。
对，尤其纽约这个大楼，它让你知道耶路撒冷的事情仍然是活生生的，犹太人的事情仍然是活生生的。神容许这些事情在发生，要提醒我们的注意啊，神仍然有一个时间表在这个世界上要颁行啊。我们以为啊，好像没有可能、当然我们节目里也说了啊，这个本拉丁啊，他们要杀犹太人，要灭犹太国，这个跟伊斯兰的思想很有关系。可是小贝，你觉得如果没有伊斯兰，他们就不杀犹太人了吗？
不知道他会不会啊？
你看看第一个，你看看历史上，以色列自从建国就不断成为邻邦侵略的对象。哪一些国家？完全就是现在这些国家。那个时候还没有伊斯兰。叙利亚就亚述王，对不对？巴比伦王、波斯王、埃及王，打个不打他们了、摩押人、米甸人，大家都要欺压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没有伊斯兰
没有伊斯兰，照样压他们就对了。
照样，后来犹太人被分散到世界各国去。太出名了嘛，谁杀的最凶啊？希特勒杀的最凶。对不对？一杀就多少？
600万，是不是？
近600万人。几乎他们人口的，如果我记得没错，1/4的。还有谁杀？俄国的沙皇也杀，天主教皇也杀，几个比较出名的历史事件，英国也杀，西班牙也杀。这些逼迫也使得犹太人不断的在迁徙流离，很可怜的、连马克思自己，马克思是犹太人呐、
对啊，
他都扬言要把犹太从这个世界上除灭掉。
他也算哈大义灭亲呢、
这个不叫做大不义灭亲啊，什么大义灭亲。
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不幸的事情来提醒世人。提醒世人什么呢？耶稣讲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个不是我说的话，你听众朋友要是不服气呢，你要辩这个道理没什么好辩的，因为你可以去跟耶稣申辩，但是耶稣的话讲得很清楚。当时用18个人来警告所有耶路撒冷的居民，
对，
告诉他们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比例上来算，我觉得也差不多吧。今天他如果用2000-3000个人命来警告全世界的人，你觉得他要警告我们什么呢？
我们要是还不悔改，也要都要如此灭亡。
对，很简单呐、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好了，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都是漏网新闻啊，这个在新闻媒体上听不到，但是911又来了。如果我们要谈911的事情，那我觉得基督徒有一个道义，就是必须把从圣经里能够看出来这件事情的意义和大家说。
反正现在在美国呢，最敢谈这个问题呢，大概就是老中了。
当然听众朋友，您如果还听得下去的话了，那还有一个我们已经说过好多次的观点，是绝对与911有关系的，而且你在新闻媒体上绝对看不见报道的。一旦面对了这些恐怖分子的攻击行为，在美国呢总是有点人心惶惶，对不对？然后大家就纷纷想说，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怎么办。其实圣经对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也是讲得很清楚的，而且这个我们曾经在从前的节目里面提说过好多次了。
这个又教我们要怎么样防止这个事，是不是？
他还是教你怎么面对这些事情，不但要明白这些事，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的意义是警告我们要我们悔改，圣经更有很明确的建议告诉我们怎么面对这样的事情。主耶稣讲了，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
对，
恐怖分子不要怕他。你坐飞机，飞机炸了也不要怕他。为什么？有一位能把你的身体和灵魂都投在地狱的火里面的，正要怕他。
他有这个决定权的。
今天飞机场可能生意比较清淡一点。
对啊，我想今天到挑这一天去坐飞机，大概可能现在就马上改变主意哈、明天再搭好了。
但是呢，其实我们每次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耶稣建议我们更要去想。你害怕有人杀你的身体吗？那你为什么不怕你的灵魂在神的面前受到永远的审判呢？你应该好好的想一想，你真的能够为自己的罪在神面前负责吗？神已经在基督里要世人与他和好，那一位最该被怕的、最可怕的神，他现在不可怕了，因为他借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把你我的罪都除去了，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为他所受的责罚我们就得平安，是不是？好了，小贝，这个东西不能多讲，太不中听了，是吧？
对。
人家高高兴兴来听世外桃源节目，听到一些这样的话啊。
不过有些东西 呢你不趁这个时候讲，还等什么时候讲呢？
就是啦，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因为讲到这个悲剧啊，我们不如来放一首比较不一样的歌。这个歌呢，是我们99这样团队的同工集体创作的。
集体创作。
是有关什么的歌呢？是有关中秋节的歌。
还有跟中秋节，这个还蛮特别的。
这个中秋节的歌很特别啊。我们这个动员了好多人手啊。有一位也上过我们节目讲科学新知的弟兄，他首先起草写了一首5言绝句。
5言绝句。
这个多工整的五言绝句就不敢讲了，反正就是5个字一句的打油诗了。然后我们另外一位同工呢，就当场把它谱成曲。
哎呦，世外桃源还有这么
99之阳的世外桃源，高人很多、
高人很多。
实际上应该说是主耶稣赐给我们同工的恩赐很够，为了服侍教会用的，没有一个人是要把自己的名字拿出来的，我们一切的创作都是隐名埋姓。然后有弟兄唱，有姐妹唱，还动员了另外一个城的一位弟兄呢，用胡琴在中间拉了一段。
哦，这个有西洋的乐器，也有这个中国的乐器。
当然了，
嗯。
然后我们还劳动二山子，他老人家、
哦、
啊，
他也出动了，哎呦，
他也出动，他穿了长袍马褂，是不是、啊？
还穿长袍马褂，嗯。
先把这个歌词给我们朗诵了一遍嘛，要不然怎么有味道呢？
嗯。
是不是？
嗯，
哎，我们现在赶快把它放一放，一方面冲淡这个悲剧情节，是不是？
嗯，
还有呢，就是您假如听了喜欢这个歌，你说哎，中秋节到了，我们教会也有福音聚会啊、
嗯，
这个歌挺好，你寄份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学着唱。哎，欢迎您打电话到281-561-9747，或者最简单的，您能够上网。
嗯、
啊，或者留言给我们啊，或者写信到我们的电邮信箱里，我们就直接可以把这个谱子啊，跟这个音乐啊，直接电邮寄给您是最快
的。现在我们世外桃源连这个、啊、这个音乐都在提供了，就对了。嗯，
那当然了。
嗯嗯，应有尽有，就对了。接下来卖冰淇淋是吧？
各样口味齐全，而且我们一切的东西通通都是免费的。
是，诶，都是免费哦。
啊、
嗯。
我们不管是什么东西一律是免费，
免费、
包括诗歌的创作啊录音啊全部是放弃版权的啊，
蒙哥的预兆 啊也可以来要、嗯、免费送给你挂在门口的吓孩子
对了，还有小贝的签字啊统统可以免费送给你那我们的网站是 swty1180.com
嗯
啊，你如果要写电邮给我们你也可以这么写 swty1180@hotmail.com
嗯，
那个就是我们的啊。
好
啊，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这首中秋节的歌。
几度中秋月又圆，天涯游子共婵娟。花开花落流水情，何能使我故园心？明月朝朝天不改，慈父差来神子爱，何必妄叹空余恨，归向石架救赎恩。谁言此事古难全，耶稣基督赐恩典，苦痛消除泪擦干，天上人间好团圆。今宵中秋月更圆，兄弟同居乐无间，异地他乡有何妨，为主同坐世上光。凭海遥祝故乡人，早日踏进永生门。夜夜抬头同看见，永远家乡在上天。谁言此事古难全，耶稣基督赐恩典，苦痛消除泪擦干，天上人间好团圆。
笑中秋月更圆，兄弟同居乐不见，一想他的又何妨，为主同坐世上光，贫寒遥祝故乡人，家乡在上天。谁言此事古难全，耶稣基督自能点，古同笑逐泪擦干，天上人间好团圆。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